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2月10号晚间通话会谈，这个是自拜登在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双方首次的通话。根据白宫提供的新闻稿，拜登重新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和生活方式，以及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优先任务。兩位領導人仲討論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氣候變化，以及華盛頓和北京所尋求的白宮方面所描述的在軍備控制方面追求實用、注重結果的交往的可能性。但是官員說，拜登在幾個關鍵領域表達了堅定立場。白宮的聲明說，拜登總統強調了對北京在經濟方面的強制性及不公平行為、對香港的鎮壓、在新疆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在该地区包括对台湾日益强势的行径表达基本的关注。就在双方通话几个钟头之前，拜登首次访问了五角大楼，他在那里暗示其政府打算应对崛起的中国，并宣布成立一个工作组，对有关北京的一切从美国战略与军力态势到技术和情报进行重新的审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2月10号在访问五角大楼时说，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工作组，来到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与副总统贺锦丽一起访问了国防部，并向这度的文职和军事领导人讲到了他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优先考虑事项。拜登对国防部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于我们怎样重新思考和重新确定我们的安全优先事项，以迎接本世纪的挑战至关重要。如何应对中国无疑是美国必须要面对的重大挑战。拜登说，美国国防部因此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工作组，我们需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来到维护和平并捍卫我们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利益。今日我听取了一个有关新的国防部范围的中国工作组的简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2月10号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再度通话，就强化与民国合作进行商谈。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双方探讨了与民国和伙伴强化合作，应对缅甸军事政变。普赖斯说，国务卿和外务大臣重申了美日同盟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布林肯和茂木敏充仲谈及到进一步区域合作，包括通过美日韩三边协调以及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双方仲对中国在没几年之前通过海警法之后，在和日本有争议的尖角列岛，亦即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表现出的更强的自信表达关注。日本外务大臣重申，尖角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范围之内。拜登政府在应对国际与地区事务方面强调与盟友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对发起缅甸政变的军方实施制裁，并且会与伙伴国家共同合作，呼吁更多国家加入制裁。在同日的国务院新闻简报会上，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指出，有必要和全球伙伴国家，尤其是包括新加坡和日本等在内的印太地区的伙伴国合作，保证向缅甸军方施加最大的压力。普赖斯说，在新加坡和日本方面，在政变初期和伙伴国家，尤其是印太地区的伙伴国进行接触，是我们策略的重要部分，也都是政策的重要部分。在此期间，我们保证关系密切的伙伴国知道我们的工作，包括总统今日提到一些措施，我们保证他们尽可能多些了解我们的努力，并且可能和他们合作。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2月10号宣布，美国正在对缅甸政变领导人实施制裁，让他们承受后果。拜登重申缅甸军方必须交出他们夺取的权力，并显示对人民的作用的尊严，正如缅甸人民在11月8号的选举中所表达的这样。 拜登宣布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防止这些将军不正当地获得$10亿的缅甸政府资金，他还批准一项行政命令，使到我们能够立即制裁指挥政变的军方领导人，他们的商业利益以及近亲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出头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北京嚟紧的冬季奥运会迎接了新的挑战，运动员可能会在场上抗议中国践踏人权。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拜登在电话上表达了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核心关注，并且希望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黄色经济圈的小型和理宵遍地开花，今年的贺年物品将抗争理念融入生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个农历新年即将来到了，在星期四鼠年除夕是香港人行年宵市场买年花办年货最后的冲刺时间。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香港政府的食环署辖下的15个年宵市场全部只是准卖鲜花，禁止售卖其他物品。以往各个大小政党售卖讽刺时弊啊，以及创意的贺年产品的摊位已经不再存在。在前年反送中游行所衍生的黄色经济圈，今年第二年就自发举办了多个黄色和李宵年宵市集。有负责人说，和李宵遍地开花，售卖特别设计的贺年物品，将抗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继续去延续争取民主的信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屈在香港的报道。
每年农历新年前行花市是香港人的传统，以往的年宵花市除了售卖贺年鲜花和应节食品，亦都是年轻人和政党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和创意贺年产品的大型市集，可以说是香港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缩影。去年的鼠年年宵市场，香港政府首次以反送中社会运动仍然未平息为理由，食环署辖下的年宵市场只是准售卖年花，禁止出售其他物品，间接赶绝各大小政党在年宵市场售卖讽刺时弊的创意产品，宣传政治理念。今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牛年农历新年，香港政府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禁止食环署辖下15个年宵市场售卖鲜花以外的干货。在维园年宵市场设摊位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今年首次因为摊位有平反六四等政治标语，被食环署即时终止租约，引起各界关注，港区国安法下的政治打压越来越严重。前年反送中运动衍生的黄色经济圈，为了应对港府禁止年宵花市售卖干货，去年首次自发举办多个黄色和李宵年宵市集，发挥反送中运动 Be Water 上善若水灵活应变的理念，同路人自己找场地售卖自家设计的创意产品。今年牛年年宵，黄色经济圈第二年自发举办多个黄色和李宵年宵市集，全港各区遍地开花，各有不同的主题和特色。位于荔枝角一间工业大厦单位的似水牛年迷你年宵市集，以售卖本土自家设计和制作的特色产品为主。 其中一个摊位自家创艺负责人张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售卖手作的布口罩、布袋之类的产品，亦都有替支联会特别制作印有香港人等标语的布袋。今年支联会维园年宵摊位首次被禁，张小姐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会令香港人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我觉得如果32年来包括回归以来都是说没有影响的，但是今年反而开始禁的话，相信未来的日子更加难。这个是给我们香港人一个很大的信号来的。他们是讲明是卖花的啦，已经是应了政府的要求、食环署的要求，但是呢都可以禁止。其实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手段来的，完全跟什么跟食环署有关的，我觉得是完全是无关。这个是比香港人更加是对香港的特区政府是没有信心。
张小姐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当局的打压越来越严厉，令到支联会等非牟利团体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也都会令市民感到被禁声、扼杀创意，对政府越来越反感。
好明显，在国安法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是即觉得是被禁声的。因为老实讲，大部分的市民你去到支联会的摊位一年一次而已，帮他买些东西，买件 T 恤或者捐少少钱，那对于香港人来说觉得是即有少少的支持而已。都去打压的话，其他一些小团体更加难。即譬如例如我们设计一些字，只是一些很轻微的发声来的，是一些宣泄的，其实也都扼杀了一些创意的。
张小姐表示，黄色经济圈衍生的和你烧年宵市集是被香港政府逼出来的自救方法，也都是因为政府的政治打压令到香港人分化，变成黄色的反政府和蓝色的支持政府和警察的阵营，令到同路人之间互相扶持。他希望香港人觉醒，在经济上尽量做到不依赖中国。
我觉得不可以放弃的，不应该觉得无奈的。现在大家几努力做好好巩固到，就是我们要支持我们的经济，我们做多些的事情。咁呢一個亦都見到市民有啲好無奈、好失望，但另外一啲咧就話更加奮勇地去鞏固自己，我哋自己有我哋自己嘅經濟圈子。
张小姐表示，他们售卖的手作产品包括印有自由、香港人等标语的布袋、布口罩，也都有印上一生平安等祝福语的布利士封，一方面是环保实用的贺年和日常用品，也都可以将一些在国安法下成为禁语的口号用其他图案和标语去表达，将抗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延续争取民主的信念。
布利士封可以，因为呢你一张纸的利士封派完之后人们会扔，尤其在疫情底下呢大家不想 keep 啲旧嘢，但是布利士封有好呢，就是你收了之后你洗一洗它，你就可以装手机，你是永远可以用的，装 hand cream 啊，装笔啊，咁都可以用的，是将我们那个信念呢是继续传开去的，同埋 keep 住在自己的身边，会觉得即有一些信念是会支持你的。咁香港人而家真係好需要呢个囉，唔好放弃囉。
二十几岁嘅年轻设计师 Cherry， 佢画咗狮子山等香港明星，制作明信片等饰物，希望四散于世界各地嘅香港人见到呢啲明信片都会諗起香港有家嘅感觉，亦都可以唤起一啲人嘅抗争记忆。
咁我哋想將呢個家嘅感覺可以寄到去唔同地方嘅人，即係好似多香港全部人多咗一個身份嘅連結，其實除咗係共同喺呢個地方嘅人之外，其實係會有一個家人嘅感覺。
Cherry 表示，希望黄色经济圈的年宵小市集可以令到同路人互相勉励和互相帮助。他坦言在国安法之下，创作和表达自由的空间收窄了，但是他强调不可以被恐惧支配。
空間是縮窄緊，但是不可以被恐懼支配，即是你要做你認為啱的事。
帮衬似水牛年年宵市集的香港市民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人是会害怕，加上警方设立了国安法举报热线，一般市民讲说话都会更加小心。但是她认为香港人仍未死心，希望延续反送中运动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而今年黄色年宵市集的产品将抗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将 Be Water 上善若水的运动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说不怕是假的，咁但係其實大家，我又覺得大家都係未死心住，咁所以就喺諗到嘅方法嗰度咧，都我哋希望繼續嗰、那個個信念啊，其實係知道而家好多嘢做唔到，但係唔想個信念死咗住。咁其實明顯你今年會覺得更加多咧，唔單止係啲舊年其實好多係啲 slogan 啊嗰邊嗰啲嘢，其實今年都有嘅，但有更加多咧，佢會真係想。在你的生活裡面，你日日都會用那些東西，它就會加了一些不是那麼明顯的 slogan 的 message， 但是你一看其實大家自己知道那樣東西，那些你就會記得這一樣東西，那就是我覺得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可以說去年的運動說 Be Water， 我想人都真的記將這一樣東西在想到的方法裡面就實踐出嚟咯。
除了黃色經濟圈和李霄市集，很多抗爭派年輕區議員都會在農曆新年之前擺設街站、派發賀年揮春等等。中西區區議員梁訪維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希望透過賀年街站話俾市民聽，即使在國安法之下面對好強的政治打壓和白色恐怖，民主派區議員仍然會同市民並肩同行。梁訪維又表示，在國安法之下，民主派今年的賀年揮春少了政治標語和口號。
在國安法經過之後，其實都可能有所不同，即是以往一些去年大家見到會印落揮春的一些口號或字句，今年都未必再見到了。但是我覺得雖然是這樣都好，即是我覺得做這些街站或者做這些社區工作，其實除了說是給大家見到我們之外，也都是一個給一些相同立場或者支持我們的街坊一個好好去一個互相去安慰的一個渠道。因為即可能我們買街站的時候都可能會有很多街坊埋跟我們傾偈啊，即是問一下我們的近況啊，又或者大家一起傾下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即我想相信在一個低潮之下，即大家未想到一些好好的計劃去怎樣做的時候，這一些這樣可以讓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傾聽的機會是很重要的。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星期二接受香港傳媒訪問表示，雖然維園的年宵花檔被禁，但是藉住其他捐款渠道，截至到當日中午12點，該會合共籌得超過31萬港元，即是大約4萬美元的捐款。李卓人感謝市民用行動支持對抗政權打壓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他形容市民用捐款表達憤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的2月10日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白宫表示拜登向习近平解释了美国对中国部分行为的核心关注，包括新疆和香港等问题。拜登还讨论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和中国合作的领域。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说，拜登希望同习近平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据美国之音记者尼雅华盛顿的报道，在中国的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美中两国领袖通话之前举行的背景简报会上说，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已经同欧洲同亚洲的盟友同伙伴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而家我们相信拜登处于有利的地位，能够向习近平阐述美国对中国部分做法的很多核心关注。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和滥权，亦会讨论美国认为中国合作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领域。 一名高級官員說，拜登之前和習近平打過很多次交道，並且了解習近平，而這次通話將為兩個人作為兩國元首之間的首次接觸。這名白宮官員說，除了表明拜登對中國的部分行為和政策的關注之外，拜登亦希望能夠和習近平建立一個開放的溝通渠道。這名白宮官員說，拜登亦希望確保他們兩個有機會建立一個開放的溝通渠道，並且確保在美中關係的各個方面都有開放的溝通渠道，以便能夠一步一步應對這些挑戰，並且還要確保將一些領域，無論是核擴散、氣候變化或其他問題，兩國可以一起努力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這名官員又說，拜登本着這種精神和習近平通電話，而且基於對習近平的了解，採取務實的態度，並且保持冷靜和頭腦清醒。那怎樣和一個日益強勢的中國打交道，是拜登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拜登之前被問到為何還未有和習近平通電話的時候，他就說並沒有理由不和習近平通話，只是還未有這樣做的機會。而另一名白宮高級官員在簡報會上承認，拜登政府在與中國的最初互動當中是非常謹慎。這名官員說，美國政府正在試圖表明美國的優先事項究竟是什麼。一名高級官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拜登會向習近平直接提及新疆和香港問題，並且向他表明這個不單只是關美國的價值觀，而且是事關普世價值，而且很坦率地說，這件事是關於中國本身在核心國際協議方面所承擔的義務。這名白宮官員又說，美國需要對中國採取一個與特朗普政府非常不同的戰略，但仍然指向激烈的戰略競爭的方向，而且是為了贏得這場競爭，美國需要從一個優勢的地位去競爭，而這個代表著美國需要重建美國的力量來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在近期推出了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有專家認為這個情況只是顧著中國的面子，但是嚇跑了外資。我們亦會報導報有關國際學術界關注郭飛鴻事件，他們並且聯名致函中共高層官員要求放人。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北京冬季奧運會面臨新的挑戰，運動員可能在場上抗議中國當局踐踏人權。以上內容歡迎收聽。2022年冬季奧運會在一年之後將會在北京舉行，目前超過180個機構呼籲各國抵制這場賽事。美國奧委會在去年12月宣布不會再禁止運動員和平而禮貌地進行抗議，去支持全人類的種族和社會正義。有分析就認為，奧林匹克運動員在即將來臨的北京冬奧會上可能會有更多的行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在美國奧委會的帶動下，領導206個國家奧委會的國際奧委會正在審查奧林匹克憲章當中相關的第50條規定，並且有望在未來幾個月裏面是宣布結果。奧林匹克憲章第50條規定，禁止運動員在任何奧林匹克場館、場地或者其他地區進行示威。國際奧委會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已經是與世界各地的運動員代表進行了對話，以探討奧林匹克運動員一方面如何用不同的方式來支持奧林匹克憲章當中的原則，而另一方面亦都尊重奧林匹克的精神。原則上，國際奧委會可以因為運動員在賽事上面的抗議行為禁止他們參賽，亦都可以剝奪他們的獎牌，但是這個組織一直以來都是沒有這樣做。倡議機構全球運動員組織的秘書長科勒表示，各國奧委會必須要求是國際奧委會使到奧林匹克憲章和聯合國人權宣言保持一致，需要給予運動員發言權以及表達的聲音，這個就是點解他們要求廢除第50條的規則。在2019年8月的泛美運動會上，美國擊劍運動員韻伯頓在和鏈球運動員貝瑞在頒獎典禮上單膝下跪，亦是高舉是拳頭，表達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抗議。而事後美國奧委會對他們實施了緩期處罰，不過後來又道歉。 在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非洲裔的美国运动员史密斯，亦是卡洛斯，因为高举拳头表达向黑人权利致敬而名噪一时。该事件被认为是现代奥运史上最公开的政治声明之一。两名运动员未有受到国际奥委会的处罚，不过被美国奥委会开除。美国国务院和加拿大议会小组委员会都指控中国在新疆犯有种族灭绝罪，中国在香港的专制亦都令到全球震惊，而且北京一直拒绝释放他们扣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不过加拿大奥林匹克委员会确认他们将不会抵制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该个组织话，抵制不是问题的答案，加拿大奥林匹克组织者将会提醒运动员，令到他们明白明年在中国参赛的时候小心祸从口出，因为担心北京根据香港国安法逮捕批评北京的人士。加拿大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舒梅克表示，他们对运动员表示，令到他们知道在北京的言论以及谈论的话题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舒梅克中话，运动员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他反对抵制明年2月的北京奥运会，因为抵制不可能改变中国对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亦都不可能改变中国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的事实，而且甚至可能让两名加拿大人的境况雪上加霜。提倡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加拿大退休外界官希金博特姆表示，北京近年来采取的行动完全达到了应该抵制的程度，他们还要等什么？等到他们的两位公民被北京公开处决。加拿大东特厥斯坦新闻中心总裁活动人士陶道十表示，运动员代表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他们是民族自豪感的象征，在一个种族灭绝不断发生的国家参加奥运会，并不能够使到加拿大人感到自豪，亦是鼓舞，相反这个使到他们感到羞耻。在美国去年夏季发生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当中，运动员进行抗议亦是参政现象进一步突出，这个亦都引起了国际上的连锁反应。面对中国显然意见的人权问题，运动员同样面对的是全人类种族以及是社会正义，不可以避免正如形如影随形的伴随着北京冬季奥运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洛杉矶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到美国希望可以照顾他患癌的太太被中国当局阻拦的失踪的事件持续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超过40名西方汉学家、资深媒体人、海外华人学者发表了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准许郭飞鸿前往美国陪伴他的太太。这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和海外华人对郭飞鸿的人身安全和他现在陷入困境的家庭深表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封用英文写给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公开信是在星期二2月9号在网上发表的。签名者目前已经有40余人。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以及现在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传媒人以及民主活动人士。公开信话，我们在这一封公开信上签名，研究中国事务的国际学者请求贵政府准许杨茂东笔名郭飞鸿前赴美国照料他的妻子张青，张青是美国永久居民，因罹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疗。公开信中说，杨先生以他在中国促进法治的努力而广受到尊敬。这一封简短的公开信最后表示，美国永久居民张青需要他的丈夫的支持来到面对一场严峻的健康挑战，他们请求中国政府允许杨茂东赴美来到他的身边。郭飞鸿的太太张青上个星期四2月4号 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披露，手术之后在医院复查的结果比预期严重，癌症已经扩散，没办法按原定计划做第二次的手术，只能够先作化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友安是上述公开信联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鸿的夫人张青人在美国身患重病，极需要丈夫前来陪伴予以支持。他还表示，作为人他应该关注郭飞鸿和夫人的情况。黎安又说，希望北京政府能够让郭飞鸿来到美国陪伴他的夫人，因为他的夫人生了严重的病，他在美国，所以丈夫需要陪他的夫人来面对这个挑战，但是中国政府未有让郭飞鸿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帮助他的夫人，所以我们就认为应该放他来美国。据郭飞鸿1月28号发给美国之音的短信，中国海关边检禁止离境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美国汉学家黎安友教授指出，郭飞鸿出狱之后一直都坚持留下在中国，未有出国，亦都冇掌握所谓嘅国家机密。中国当局无视人道，禁止郭飞鸿离境，让人无法接受同埋理解。所提出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根本就企唔住脚。郭飞鸿嘅妻子张青系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嘅美国永久居民。郭飞鸿同张青嘅女儿杨天娇已经成为美国公民。郭飞鸿夫妇是美国公民的直属亲属。黎安友认为美国有责任去关注郭飞鸿的安全和他家庭的福祉。公开信的另一位联署人是纽约地区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鸿因为家庭的原因前赴美国照料生病的太太，被扣上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是十分荒唐的。他说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他一直就是这样做，这个不存在一个危害国家安全。郭飞鸿这次出来非常明显就是因为太太的原因。致力于文革历史研究的中国女美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亦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北京高层能够允许郭飞鸿家庭团聚。他说而且能够在他的夫人仍然在世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夫妻至少见面，啱唔啱啊？这个我想是人之常情。郭飞鸿失去联络之前两次被中共高层写公开信呼吁有关方面将心比心，指出诸位公仆亦为人夫，想必亦有常人共情同理之心，应该能够想象到同体谅他的痛苦。宋永毅表示，中共当局在郭飞鸿一家最困难的时刻所做的机场出境拦截举动，是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没办法接受的。他举例说，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习近平夫人身上，习近平亦都会闹这个是法西斯行为。宋永毅194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来到美国求学。1999年他从美国回到中国收集文革资料，被捕入狱半年。当时有100多名的欧美和澳洲学者为营救他而参加联署，写给中国当局的公开信，北京迫于国际舆论压力释放了他。宋永毅表示，希望国际舆论的呼吁这一次亦都能够帮助郭飞鸿行使他自由出国的公民权利。不过他亦都指出，当今中国人权法治形势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相比大为倒退，郭飞鸿事件怎样发展不容乐观，但是仍然需要各方发声呼吁，敦促北京改变置人权人道于不顾的立场。这位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指出，郭飞鸿事件测试了中共当局反人道底线，同时为国际社会，包括为宁愿为追逐鹰头小利到中国大陆投资而牺牲普世价值的西方跨国资本家发出一个警示。黄天成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现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北大中外法学杂志编辑，因为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而于1992年10月被捕。 获刑五年。他1997年10月出狱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来到美国之后，发表过多部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著作。黄天成对美国之音话，郭飞鸿赴美照料病重的妻子，本来就是单纯的个人和家庭原因，即使他批评中国政府，亦都是他的公民权利，放他出国原本就是合乎常理，北京亦都借此机会可以改善国际形象，但是被有关当局将事情搞弯了。而家各方呼吁中国政府允许郭飞鸿出国，再俾佢哋一次重新考虑点样对待呢件事嘅机会，就睇中共领导人能否灵活理性地处理化解呢一次危机啦。一个礼拜前，20余名嘅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同埋公民罕见地联合发起一封信，写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三位中国领导人，紧急呼吁佢哋向郭飞鸿夫妇伸出援手，允许郭飞鸿赴美陪伴患病嘅妻子。公开信表示，郭飞鸿喺佢嘅妻子做癌症切除手术，急需佢前往陪伴照料而申请出国的过程中，得到广东省广州市和湖北省和武汉市公安机关的同意和全力配合，他们对此非常感激，却在出国最后关头受阻，失去联络至今。公开信指出，郭飞鸿的太太张青本来对丈夫赴美抱有极大期待，第一次手术之后身体有所恢复，但郭飞鸿被拦截之后失去联络，对他造成沉重的打击。公开信话，郭飞鸿因为出国受阻愤而绝食，至今生死不知，如果冇强力去干预，任其发展，无疑会酿成惨烈的人道悲剧。公开信认为，避免这个悲剧，拯救郭飞鸿夫妇是起码的人道，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对可能的人道悲剧置若罔闻。郭飞鸿赴美照料病妻被拦截失联事件激起公愤，而中国政府对外界呼声目前仍然保持沉默。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陈光诚担忧，外界如果不加紧发声对中共当权者施压，被失踪多日的郭飞鸿可能重蹈被失踪三年多的人权律师高志成的覆辙。高志成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其后被失踪仍然与外界失联的知名人物包括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他是在2018年8月至今失联的。律师兼媒体人陈秋实2020年2月至今，武汉公民记者方斌2020年2月至今。1月28号郭飞鸿在浦东机场被拦截当日，美国非政府组织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紧急联络美国国务院，寻求美国对该事件的外交关注。他在1月30号收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答复，就是国务院正在就郭飞鸿事件加紧行动和中方交涉当中。此前一日，美国国务院已经就这个事件对传媒表示感到不安及密切的关注。傅希秋牧师2009年曾经援助遭受迫害的郭飞鸿妻子和儿女三个人从中国辗转来到美国，并获得政治庇护。当时郭飞鸿因帮助底层弱势群体维权，被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判刑坐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为了反制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而出台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近日正式上路。有人提出这项办法可以是一只纸老虎，亦可以是一个施予重击的武器。现任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去应付呢？引起了外界的普遍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陈竹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日前正式启动，未来外商到中国投资，如果涉及所谓的国防安全、重要资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和服务、重要的金融服务、关键技术等等领域，必须要主动申报，经过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实施投资。分析人士说，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为了反制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同时亦是中共扩张权力、操控全中国经济的一环，同民主国家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认为这项措施已经成为外资心里面的一根刺。 中国是用很愚蠢的方法去彰显自己可以和美国对视，但实际上就是吓走了外资。前任美国政府在2020年底推出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如果不遵守美国的审计规范，将有可能强迫中国企业在美国下市，影响所及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拼多多、中国石油天然气等等中概股的企业。外界评论认为这个是剑指中国。在几日之后，中国随即发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一共有23条。官方的解释是以外商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为主要的法律依据，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经过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实施投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中国为了反制美国的一项做法。他说，
我看中国大陆跟美国它不是对抗，它没这个实力，可是它必须要反制。
赵建文说，他看到中国大陆和美国不是对抗，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这个实力，但他必须要作出一些行动去反制。美国已经政策出台，而且对有部分共产党官员都开始禁止了，香港的部分都已经禁止了，所以中国必须要做一些反应。他觉得这个是中国实体的一个反制因应。根据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规定，在中国大陆投资军工、军工配套等国防安全领域，在军事设施和军工设施周边地域投资，以及投资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大装备制造、重要的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重要文化产品和服务、重要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和服务、重要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及其他重要领域，并且取得所投资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商必须要在投资前向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申报，进行安全审查。据法学博士、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说，这项办法的内容有诸多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恐怕会使到外资好容易动不动就出界。例如这项的办法第二条是讲到外商投资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都算投资活动，如果不设立企业只是资助，例如说商务拨款或者捐助给在中国的企业去做事，但他本身并没有参与投资，这样亦有可能会被归类为投资活动，亦就是说这项法律已经超越了一般刻意定义的投资，而变得非常宽泛，投资的概念可以说是包山包海。桑普说，办法当中只是讲新增投资会受到影响，但如果为了国家安全的立法目的，已经有的投资是否受到影响呢？需不需要再进行一次安全审查呢？这些都令人产生疑问。再例如台积电如果要去到中国投资三奈米的晶圆厂，中国当然欢迎，但在无的国家安全概念之下，中国亦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外资采取行动。
如果他没有到割韭菜的时候，当然欢迎，对国家安全有帮助。
桑普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共没有做到割韭菜的时候，那就当然欢迎，对国家安全有帮助。当他将你的技术完全都偷光，又或者说全部学会晒的时候，你就是妨碍国家安全。所以国家安全等于是有权力的人去决定什么叫做国家安全的时候，是非常可怕。他说如果有一天中芯国际完全学会了台积电那套话，国家安全的概念就可以漂浮了。桑普说，法案第四条第二款的所谓重大装备制造、重要信息技术和产品的服务、重要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及其他重要领域等等的这些重要、重大和关键这三个词本身亦充满了不确定性。桑普举例说，三奈米技术很重要，那三奈米制程的周边算不算重要呢？要多少的周边才不算重要呢？这些不清楚。银行算是重要的金融服务，但目前盛行的网上支付、社区团购算不算是重大金融服务呢？汽车、风力发电是不是重大设备制造呢？桑普说，
啊，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真正的定义，所以这个地方这么模糊不确定，很容易会踩到地雷。
桑普认为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真正的意义，这个模糊的定义很容易踩到地雷，而且更加重要就是这样的讲法等于吓走了一批人。桑普认为中国是蠢到用这种方法去彰显在面子上和美国的对峙关系，但实际上是吓走了外资。但是根据新浪网的报道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记者表示，大多数外商都可以接受这项办法，而不会影响到他们去中国市场开放的担心。他又说，这种开放条件之下的安全审查做法有利于外商更加明确中国国家安全的边界，而且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从事商业类的投资经营活动，以便有效防控安全风险。美商美盛投顾前高层主管、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的理事陈远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精神是欢迎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但只要涉及到敏感行业就要进行审查。他的问题在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写得很笼统，而且解释权又在官方的主权认定上，确实会令到外资投资前有更多的考虑。他说，
所以他今天说你有罪，你就会有罪。今天如果我觉得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陈远成说，所以今日他说你有罪就会有罪，今日如果我觉得你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问题就没问题，这个就是关键。所以今日他觉得你这件事有助于我们中国未来发展，他就不会对你做任何动作，所以他觉得还是在于中国主观的解读。目前以这项法律条文来看，你只要主要是关注机关的意志，如果认为有问题你就可以去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同样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进入到中国的投资。这项办法正式上路之后，台湾经济部特别发出公告提醒，这项法律在执行上除了存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之外，对于拒不申报、提供不实资料或者隐瞒资讯、未按照附加条件投资等等的违规行为，还可能被撤除投资，并且被纳入中国大陆国家信用信息系统实施联合惩戒。一旦被纳入的话，对台商影响很大，公告呼吁台商应该要注意风险。在中国经商的台商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难以区分何谓军工用途，何谓商业用途，哪些叫做军工配套呢？哪些会关乎到国家安全，面临的是难以承受的风险。他说，
我们做一个半导体东西来讲，我们一定量力最好是轻规，再来是工规，再来是商规。
台商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对他们半导体来讲，他们做的货品最好就是符合这个军规，再来的就是工规，再来的就是商规。80%-90%的商规就是在商业用的，所以你怎么禁止呢？什么去切割，什么是军用、商用这个问题呢？他就不知道了，他究竟什么叫做工用，什么叫做军用。他说，这种解释从宽从严，对你不啱，你就禁止你使用，可以隻眼开隻眼闭。咁对一个商人嚟讲，佢应该容忍产品有呢种风险咩？冇可能嘅。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话，而更加令人担心嘅就系呢项办法将提交审查嘅义务交俾申请者，亦即系交俾外商投资者本身，等于官员系冇任何责任。佢话，
如果有一天发觉到有国家安全问题，哎，就不是官员的问题，是你不来申请。
桑普说，如果有一天发觉有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不是官员问题，是你没来申请，那这个责任就真的可大可小了。罚则最严重的是你所有已经有的投资完全一夜没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等于是充公没收，将公司共产化，非常夸张，这个是有吓走外资的效果。桑普强调，即使中国官员说欢迎台资、外资设厂投资，但是这项办法就好像插在外资心中的一根刺，时时刻刻记在心里面。而这个亦在极权专制国家投资所必须要面对的冷酷现实，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不安全的，因为专制政府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打压投资。台商王先生认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一刀两刃，虽然是为了反制美国，但亦会令到外资对于到中国投资望而却步，而改到其他地方投资，中国本身的经济亦会受到影响，得利的只会是第三方。他说，
会抗争啊，会小心啊，他会考虑后遗症啊，与其这样，我干脆跑到越南，我跑到泰国生产就好。
台商王先生说，会担心的， 会感到小心，会考虑到后遗症，与其咁，佢干脆走去越南，走到去泰国生产就好啦，走去印度就好啦。咁对于一个台商嚟讲，佢会感到担心， 就同特朗普宣布制裁中芯国际一样，完成咗最大受益者系联电。咁点解呢？今日我所有嘅晶片设计公司都唔敢用中芯国际，就系怕以后卖唔出。因为制裁，今日我制造厂商如果话系中芯生产嘅晶片咧，我就唔敢用，呢个有风险嘅。咁所以有中芯嘅单都走晒到去联电。美中互相反制嘅结果，除咗可能令到外资走到第三地投资之外，前美盛投资高层主管、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理事陈婉成亦表示，物联网已经系世界趋势。如果顶尖嘅物联网公司想要拎住专利技术到中国投资，但因为物联网可能涉及呢项办法当中嘅国家安全议题而舍弃嘅话，对中国系一件好可惜嘅事。中国嘅呢一个七商权是否喺反制咗美国嘅同时，亦伤害自己呢？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话：
肯定，可是他也没办法，因为你被人家压制住。
赵建文认为呢个答案系肯定嘅，但系中国亦冇办法。唔系嘅话，你俾人哋压制，你唔能够展现太软弱。佢又话，习近平嘅政权基础系建立喺佢嘅中国民族主义，呢个就系所谓嘅强势。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进一步说明，点解呢项办法即使伤害到中国自己，中国亦要推行落去？佢话，因为呢个系一个独裁专政体系喺扩张过程当中嘅重要步骤。
如果你以为金钱就是共产党所信仰的东西，或者说这种财富利益，不是。
桑普话：如果你以为金钱就是共产党想信仰的事情，又或者话是这一种财富利益，不是的。他其实认为这一种是权力才是真。桑普认为维系权力的方式就是扩张，只要扩张他能够操控能力到不同的地方。咁呢一個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係操控整個中國經濟，就係外資我俾你嚟就嚟，我唔俾你嚟你就唔可以嚟。呢個就係共產黨本質所決定。或者好多人會問，好多國家都有外資審查辦法，其他國家能夠，咁點解中國唔能夠呢？桑普話：有民主嘅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外資同內資基本上可以當作係一個公平遊戲規則之下去進行嘅投資活動。但中國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獨裁國家，將外資安全審查當作成是去進行一個操控的借口，而且究竟是有法不依，或者有法可依，用法之妙完全是在乎一心，是中共自己講了算數，一個是基本的分別。他說，
美國那一套，第一個可以接受獨立的司法所審查，第二個是他經過民選的議會去定立。
桑普认为美国那一套，第一可以接受独立司法审查，第二美国的制度经过民选议会去定立，可以有民意监督，而第三美国执行会有新闻的媒体监督去看看他们有没有违反原则的问题。中国是完全没有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主体制，没有司法独立，所以你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桑普说，美中两国的安全审查是无法相提并论。在美国，安全审查办法一定要举证，甚至要举行听证会，被审查一方可以要求政府提出能够说服人的理由，去解释在哪方面违反了国家安全。被审查的人如果觉得不合理，可以寻求司法管道救济。但是中国，桑普说，法院是共产党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
美国保障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三一的美国人民所组织出来的一个民选政府的一个共同体的安全。
桑普说，美国保障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善意的美国人民所组成出来的民选政府的一个共同体安全。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不是真的14亿人的安全，只是中共权贵那几百个家族的安全，所以他觉得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桑普认为，中国派出外商投资审查办法是一个风向球，也是测试器。中国先要观察美国怎样去对待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如果制裁加强，中国会立即用这一把牛刀落手，就算放缓仍然不断会用这一支棒旁敲侧击测试美国的底线。中共并不会因此而软化下去追求和平的。桑普认为，这个办法一开始只是纸老虎，但慢慢会变成真实。无论拜登政府是变硬还是变软，中国都会用这个办法去牢套美国政权。桑普认为，中国已经进了一步，下面要看拜登政府怎样接招。拜登2月7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专访时表示，美中之间将会竞争激烈，但强调不会好像特朗普的做法一样。这个是否代表着会放宽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政策呢？这个考验了拜登政府的作为，亦是美中关系观察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竹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最高法院日前对刑事诉讼法作出详尽解释，明确规定在境外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且对违法所得的和其他涉案的财产作出处理。此举被观察人士认为是恐吓和威胁境外的异议人士。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月4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且对违法所得以及其他涉案的财产作出处理。所謂的缺席審判或者稱為缺席判決，指當事人或者代理人為出席法庭審判，在英美法體系當中，缺席審判暗示被告在犯罪審判當中出庭權利被侵犯。危害國家安全罪包括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等等。在2月4日的記者會上，最高法院副院長李少平在對細化完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和缺席審判程序解釋說，他不讓腐敗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逍遙法外逃避懲罰，為新時代反腐敗鬥爭和國際追逃追蹤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香港文匯報引述北京律師張志勇的評論說，最高法院推出的司法解釋意味著中國缺席審判程序已經完備，將會為保障國家安全、海外追蹤等等提供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具有震懾和懲治的雙重效果。中国最高法院的新刑法解释多达27章，共计655条，是有史以来条文数量最多的司法解释，将会从2021年3月1号开始施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说，中共对缺席审判程序和没收程序的解释是将他的黑手伸出海外，伸向非中国公民的另一个例证。中共將佢嘅法律管轄權伸向海外之前已經有先例，例如去年7月1號開始實施嘅《香港國安法》第38條規定，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嘅人，喺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嘅犯罪，適用本法。滕彪話：第38條規定代表住唔理你有邊個國家國籍，住喺邊個國家，如果你被中國當局認為係倡導香港獨立或者批評中國政府，就會被視為係危害中國嘅國家安全，被依照香港國安法去懲罰。不過，流亡美國嘅前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剛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冇必要將中共嘅法律當一回事去處理。中共在沒有這些法律條文之前一貫都無視法律，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妄為，踐踏法律。陳建剛說，政治犯的家人被株連、財產被大肆搶掠等等各種迫害的做法都沒有法律授權，沒有法律規定，所以他認為中共對刑法當中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嫌疑人的缺席審判和沒收財產的解釋是要以法律條文規定去進行威脅。他說，
一種威脅，那麼對於中共敌对的这些政治异议者是一种，
陈建刚说这个是一种威胁，对于中共敌对的这些政治异议人士是一种威胁，但是有这个条文和没有这个条文遭受迫害的想逃离中国的仍然是存在。虽然这个是中国最高法院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的缺席审判和没收财产首次作出这么细化的解释，但正如陈建刚所指一样，中共对于仲未被控犯罪的人已经在度扼杀紧佢哋嘅经济收入来源，中共称之为涉案财产。喺去年8月17号，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因为之前发表咗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嘅言论，被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取消佢享受嘅有关退休待遇。蔡霞去年9月7号喺推特上话，家人替佢去银行攞钱，被告知呢个账户执行封户啦。蔡霞话8月17号被开除出党，并且被取消养老待遇。
8月20号就直接封去佢嘅银行账户，唔单止系佢冇养老金，而且系佢之前嘅存款都攞唔出嚟。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喺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